长互险，国家终于下场了，但是最难的阶段可能才刚刚开始。首先给四个数字， 3.08 亿人口覆盖， 0.3% 的费率，550万护工人员缺口，1000亿基金累计支出。首先什么是 3.08 亿呢？是今天中国已有这么多人参保，比整个美国的人口还多。 0.3% 呢是这套长护险制度的费率，就是按你一年收入的 0.3% 来去交费。像老范的话，大概现在一个月是交7.5块，一年90块钱，但这个具体的待会儿再跟大家讲是怎么算这个钱的。550万人员缺口呢，是如果你要去开始给大家提供长护险的服务，全国养老护理人员的缺口是550万。现在有多少人呢？现在大概有37万人。而且在这37万人里头，真正考到护理师证书的人大概也就是1万多人，大部分人是无证上岗。1000亿支出的话，是过去10年试点期基金累计支出了1000亿，分到330万受益人身上，一年也就是1人3万多块钱，平均一个月2500，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水平。这四个数字放在一起呢，就是中国长护险的现状。账面上呢已经有这么个制度了，但是这个具体怎么落地现在还说不清楚。那你说为什么今天来讲这个事儿呢？因为最近下文了，说我们已经试点过了，实际上已经试点了10年了，觉得哎差不多了，我们要开始全面铺开了。现在文件已经下来了，很多人出来解读实际上都读错了。有些人说交的好像也不是很多嘛，确实交的不多啊。还有一帮人出来解读说，有了长护险了，我们的生活就会变好了，家里有失能老人就不需要有人辞职专门在家照顾了，你可以请人来照顾，有国家来补贴啊，这个非常非常棒。但是别着急啊，这个故事很深很深的。从2016年人社部发80号文，15个地点开始启动测试啊，中国就进行长护险测试了。2020年呢，医保局接手，变成49个点。在这个里头呢，就跟老范有关系了，跟老范有什么关系？这49个点里头有一个点叫北京市石景山区啊，老范就是石景山区的灵活就业人员啊。大家注意啊，我没失业啊，在失业统计里头没有我，我算灵活就业。北京市呢是到2026年年底之前全市要上线，但是全国范围的话是3年以内啊，大概到2028年全国所有人都要去交这个长护险了。这次下的文呢是6个突破。第一个呢是全民覆盖城乡统筹啊，所有人都得上。第二个是 0.3% 的全国统一费率，这个 0.3%它这个数呢是约等于工伤保险低风险行业的一个费率，要比全球的所有的费率都要低啊，这个其实是有巨大隐患的。第三个呢是重度失能优先啊，不设起付线，这个呢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点。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必须要失能，一定是很严重的失能他才来照顾你，才可以去报销这个东西。不设起付线的，就是一分钱他也给你报销啊，不会说你先要付到多少钱以上再来给你报销啊。全国统一36项服务目录，以前各地标准是不一样的啊，现在第一次统一了，20项生活照护，16项基础医疗护理啊，就像什么翻身、洗澡、喂饭啊，大概这些东西在里头。独立建账，专款专用啊。为什么一定要强调独立建账呢？最早这个长护险是跟医疗保险在一起的，他自己的钱经常是不够花，刚才咱们讲了 0.3% 费率很低嘛，他绝对不够花，他就从医保那边去拿钱。那后来医保说我也不够花，你必须要自己搞啊，所以现在要求独立建账。到2028年底基本建立，国家给了3年的时间。刚才咱们讲了这 0.3% 是打死他也不够的，所以呢这就是一个起点价啊。那怎么办呢？其实全世界的长护险的运作方式都差不太多啊，就是我们先设一个点，咱们就收了钱，拿这个钱去支付，过个2-3年啊，咱们再回来算账。如果不够呢，我们就加钱啊，就是你这个现在是 0.3% 嘛，不够啊，咱们加到 0.5% 啊，加到 1%， 加到 2% 啊，大概这样的一个情况慢慢的往上涨，最后差不多 达到一个平衡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运作方式。所以呢，现在先是按 0.3% 来。那为什么它这个数不够呢？长户险其实跟所有的保险啊，或者是那种医疗保险、意外保险，它都不太一样啊。你平时交钱啊，遇到了高赔付的小概率事件的时候，一次性赔给你就完事儿了。很多医疗险都是这样来去设计的。长户险它这事儿呢，第一个小概率啊，不可能所有人都失能嘛，失能比例大概也是按 3% 来算的，就是达到一定岁数以后 3% 的人有可能会失能。但是呢，它跟其他的保险理赔有一个特别大的差异，是它是长期赔付，你不可能说我今儿失能了然后你给我照顾两天好了，这事儿不太容易。长户险都是一照顾就是10年20年，甚至一直照顾到死。所以这个东西它按照现在的保险的计算方式，就是打死它都赔啊，不可能去盈利的。当然你说有没有哪个国家玩长户险玩挣了钱了呢？也有啊，日本。待会儿咱再讲日本是怎么把这钱挣回来的啊。就是中国现在肯定惦记向日本学，像那时候赔了钱的，像什么美国德国咱不惦记跟他学啊，待会儿咱再讲讲美国德国那个长户险是怎么玩的。中国现在呢 ,2025 年失能人群大概是3400万。2050年的话有可能会增长到6200万啊，增幅是 82%。这个呢是由华夏证券做的测算。按照人均护理支出 2.17 万估算 ,2050 年长户险的总支出是 1.7 万亿元。那你这个 2.17 万是怎么算出来的呢？这个要讲到这个长户险的赔付机制了。刚才老范说了，一个月交7块5，一年90块钱啊，某天有人躺着不动了。这个应该怎么来赔呢？第一件事你要去做评估啊，不是说我躺在那儿就可以找人要钱了，你要做评估，要连续失能6个月，过完6个月以后啊，你找人来评估来啊，他们会两个人上门啊，一定是两个啊，整个评估要记录，这个一共是6项生活技能，大概是什么吃饭、翻身、屋内走动、上厕所、洗澡，可能还有一个什么都有忘了啊，一共6项，这6项里头呢，我要有5项自己搞不定了。他们认为我叫重度失能啊，就可以来去申请去报销了。而且注意啊，这个报销呢是钱不过我手的啊，钱呢是直接拨给这个机构，比如说我身边有一个提供长户服务的一个机构给他了，然后他呢就来给我提供服务，帮我来洗澡啊，就别说我了，就是帮这个人吧，来去洗澡啊，帮这个人去处理各种的生活不便的这个事情，处理完了以后呢，算账单啊，这个账单呢还是要自己支付的，支付 25%， 由这个长户险赔付 75%， 它是这样来去运作的一个方式。它还有一个上限啊，一年的赔付总额不得超过这个地区人员可支配平均收入的 50%。这个 2.17 万呢就按这个算出来的啊，就是全国平均年可支配收入的 50%， 就是 2.17 万啊。如果在北京的话大概是4万多块钱啊，反正不同地区不一样嘛。那这个 0.3% 的费率呢，你绝对是无法支付 1.7 万亿的这个支出的。过去十年的试点数据里头呢，失能率是 3%， 100个人里头大概有3个人是重度失能。这个跟其他人比，比如德国吧，德国是玩长户险玩的最早的一个，他从90年就开始搞。他们是 3.05% 到 4% 之间的费率啊，是咱们的10倍。日本呢是 1% 到 2% 啊，也是比咱们高。咱们为什么搞这么低的费率呢？就是让大家进入门槛稍微低一些。一个月7块5，对吧，少喝一杯蜜雪冰城的钱啊，大家还是愿意去接受的。如果一开始就是 3%， 可能很多人就会选择放弃，让企业和百姓负担都低一些啊。如果是上班的人啊，就是 0.15% 是企业交， 0.15% 是自己交，加一块是 0.3%。 像老范这种呢叫灵活就业人员，我现在呢是交 0.15%， 就是7块5一个月，剩下的 0.15% 呢是国家给我补贴了啊。但是过一段时间最后 0.3% 都是要老范自己交啊，现在是有补贴的状态。但是你收的钱少呢，就一定是保障的水平低啊，这个是必然的嘛。而且专款专用了，你还不能上其他地方去挪用这个医保资金去了哈，政府也没钱，政府还惦记挪用医保资金呢，所以这个保障的层次呢会稍微的差一些。本来计算的呢是靠转移支付啊来把这事儿搞定，什么意思呢？就是年轻人去交钱，老年人来去享受啊。老范现在把这钱交上去，但是老范还不需要啊，但是有些人比如需要了啊，他就可以去用这个。但是呢这个逻辑马上就不成立了，因为现在年轻人越来越少，老年人越来越多，中国的老龄化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那么 成功案例跟失败案例啊，咱们也稍微举几个。最成功的案例其实是日本。日本呢是收 1% 到 2% 啊，它的每年平均还能结余个 2% 到 3%， 就是我收了钱以后花不完啊，每年还能剩那么一点点。那它怎么能够实现这么成功的运作方式呢？最简单的就是第一个，我是封闭的，三年一结算，三年一结算，结算完了以后呢，哎，我发现剩了一点点啊，那我明年少收一点，亏了一点点，我明年多收一点啊，他反正这么三年去赚这个事情，什么政府竞选啊，这事儿跟我没关系啊，我就自己算自己的账。为什么跟竞选有关系？待会儿咱们讲德国的故事你就知道了。然后也是对老年人呢进行非常严格的分类，你到底是算几级啊，你到哪一级你可以享受什么样的待遇，到哪一级可以享受什么样的待遇，量入而出，我就这么多钱。我看看有这么多老人，我把这账算的细一点，把这个东西卡的死一点啊，就可以让大家都觉得比较满意啊。它是这样的一个运作方式。中国现在就是惦记向日本学。那德国是怎么回事呢？他收的钱就多 ,3.05% 到 3.4%。而且呢他涨得很快，年复合增长是 13.3%。就是每年都在涨，每年都在涨。那说是不是德国老龄化很厉害啊？其实也不是啊，这个里头就是叫选举影响。每个党去选举的时候都说，哎，我要给你们加福利，这个福利也要有，那个福利也要有，你给我投票我就给你加福利。那加福利加在哪儿呢？就加在这种地方。原来比如说达到哪一级的失能了，你可以享受什么样的福利。现在哎，我要多给你加一些啊，你要给我投票。最后他就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给快玩破产了啊。那还有一个呢，就是美国啊。美国呢大家知道它是一个整个的全民医保制度其实并没有像欧洲的那些国家那么健全。美国人认为说你有钱你就愿意买就买啊，这应该是一个自由，我不应该强迫你，或者说国家不应该强迫我，它是这样的一种制度。所以美国的这个长护险呢基本上是走商业保险的。那走商业保险呢，刚才咱讲了啊，这个东西其实跟所有的商业保险费率计算方式都不一样啊，因为它不是一次性支付的。它的概率呢确实没有那么高啊，也是一个低概率事件。但是你一旦进入长护状态，它的赔付周期很长，而且美国整个的医疗成本也很高。所以呢前面一些保险公司开设的这种长护险项目最后都亏钱，亏得大家没人玩了，最后只能还是走美国社保这套体系，接着往里去掏钱去啊，否则玩不下去。我们肯定不惦记走美国那条路啊，也不能走德国那条路，反正中国肯定不会说因为选举我给你多许点愿把这事儿玩崩了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就准备向着日本学习。中国现在还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是什么呢？除了这个钱不够之外，钱后面你慢慢涨费率吧，这个没办法，肯定要涨的。还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550万的护理人员缺口。现在这个护理人员只有37万。这个护理人员里头 56.13% 是只有初中学历的。九年义务教育嘛，大家肯定都要参与的。后边的就没有了。本科以上学历的呢是 2.93%。护理人员年流失率是 30%， 干不下去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刚才咱们讲到这个怎么赔付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讲到了这钱是不过我手的，钱也不过这个护理师手，钱到哪儿去了呢？钱是走机构的。这个机构啊对于护理师的盘剥是非常非常残酷的。我招了一帮人出来啊，你们就去给我照顾吧，薪水也很低啊，很多就是3-4千一个月，有些号称是包吃住啊，虽然说4千一个月，但是包吃住，非常非常辛苦，因为人手不够嘛，你一个人需要照顾好多失能老人，大家就不满意，投诉，投诉完了我再扣你的钱吧。中国面对投诉的方式就是处罚扣钱，所以他们每年有 30% 的流失率，大家也不愿意干。持证上岗的人非常非常少，大概也就是万把人啊。为什么这么少人持证上岗呢？第一个就是在二三线城市，他对这事儿本身也没什么要求，就这么点薪水还这么累，我还能把人招回来，非常非常难了。你拿了证上来，你说我愿意给你更高薪水吗？我才不愿意呢。所以大家考证也没什么意思啊，可能以后会慢慢的让持证上岗的事情变成一个制度吧。另外的话就是年轻人这么不爱干啊，因为干这个活也没什么晋升空间，而且在中国的话伺候人呢反正还是不太好听啊，像我们这种父母也不愿意让孩子去干这个事，可能照顾自己还行啊，你照顾别的老人这个你受纳气呢，所以这个可能还需要漫长的时间逐渐的改变。所以呢这个护理人员缺口呢成为了一个恶性循环，工资低年轻人不来啊，找不来人，现有的护理人员负担极重， 服务只能做到最基础的喂饭翻身清洁啊，就能做这个。家属投诉呢，机构就去扣绩效，工资实际到手就变得更少，那么就再流失啊，这个就回到第一步了。所以现在这块是很难解决的一个问题。那么中国特色的长护险会是什么样的呢？中国肯定也会走一条自己的路出来，对吧？以目前的这个状态看，第一个叫机构先行啊，第二个呢叫大厂布局，第三个呢就是数字化和人工智能啊，这块都要跟上。第一个，什么叫做机构先行呢？中国其实很多事儿都是通过机构内部去流转的。我举一个例子吧，比如说前面咱们发这种消费补贴，消费补贴为什么不愿意直接发钱给我，一定要发补贴给我呢？原因很简单，他怕我拿着钱不去花去。第二个是什么呢？比如说我拿到京东的券，或者我拿到拼多多的券，我拿这个券去买东西的时候呢，拼多多跟京东自己还要再贴一些进去，再去问下边这些商家，比如说你卖电脑的，你愿不愿意再补贴一点？这样等于它有一个杠杆作用，就是国家只要出一点钱，就可以撬动很多的消费回来。所以呢，他们现在也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运转，说哎，我今天需要报销了，需要找人来去给某位老人去喂个饭去啊，假设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服务就来了。整个这个服务下来完完全全靠这个国家补贴，靠这个长护险把它补贴干净了，行不行？不可能。所以你个人一定要交钱，比如说吧，一个月的服务应该是3000块钱，你交了比如说1000块啊，剩下的2000块啊由政府来去贴掉了，政府可能实际上贴进来的钱就只有1000块，剩下1000块呢就由机构内部去给你消化掉了，但是你拿到的账单就是政府给我补了2000块啊，它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去运转的。甚至呢，有时候政府补贴的钱呢还可以早一点到晚一点到啊，实际上早一点到是不太可能的，大概率会晚一点到，或者说再拖欠拖欠。机构运转的方式呢有缺点，缺点是什么呢？它比如说会有浪费啊，本来不应该有这么多钱，我多包一点啊，啊，有些人不该享受待遇，你享受到了，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啊。但是呢，对于政府来说，我管理很方便啊，我只要通过证书啊，通过各种关系吧，我把你管起来，而且呢，它有很强的灵活性，所以这个是很中国特色的一个事情啊。第二个中国特色是什么呢？很多的机构会冲上来啊，比如说呢，养老院啊，这个保险公司，他们都会冲上来。为什么呢？因为刚才咱们讲了，你自己还要交一部分钱。既然你自己要交一部分钱，我们是不是可以跟其他的商业保险或者跟其他的消费捆绑在一起呢？对于这些养老机构，对于这些保险公司来说，我本来就要获客，我要去找这些老年人，我要把东西卖给他，那现在有这种长护险在里头了，哎，那咱们捆绑吧，咱一块弄吧，我们也愿意在里头再补贴一点，那国家不就又省了一点钱吗？所以这一块呢又会有一些新的变化。除了这些机构以外呢，中国还有一个很奇葩的东西叫互联网大厂。现在呢准备冲上来搞这件事情的公司呢有两个啊，一个是美团，因为很多养老机构就是美团商家，还有一家呢叫做京东啊，京东健康，它也是提供非常非常多相关服务的。我给你送个老人餐吧，他们这帮人都是送外卖的嘛，那我是不是顺手就给你把这个长护险的所有的理赔啊、照护啊这些事情都给搞定了？他们两家是在很努力的往里冲的啊。至于其他的像什么阿里啊、什么五八呀、携程啊，他们是不是愿意冲进来，那是以后的事了。中国还有一个比较奇葩的是什么呢？就是数字化和人工智能。刚才我们讲了，你要上来去做陪护的时候啊，你是要全程录像的，那后边我们就数字化呗，这块咱们肯定是比全世界所有国家都快的啊。监控嘛，养老机器人啊，这一块现在也在快速发展。那你说讲到这儿了，它能够把前面咱们讲这些问题解决掉吗？这个费率低的问题、赔钱的问题以及人员不够的问题，怎么把它解决掉呢？这个事儿啊，也是属于中国特色，就是先有完了以后，咱们再慢慢改。至于改得好改不好，或者哪个地方能改好，哪个地方改不好呢？到时候再说啊。这块呢一定是北上广深会先行，就跟咱们现在执行劳动法似的。你说现在劳动法执行的怎么样了？是不是完完全全落地了？其实也没有，特别是派遣这些根本搞不定，对吧？华为还那么多派遣呢，也没有完全去遵守劳动法，但是总还是在一步一步往前走吧。啊，所以未来一定是北上广深这些城市先会去提高持证上岗率啊。你只要持证上岗了，应该还是会有一定的改进的吧。而且在这些城市里头呢，它本身这个消费就高啊，收入也会高一些啊，可能有一些人就会愿意来去从事这种工作，这个是一方面。第二个呢，上机器人呗， 还有一些地方啊，比如说什么云南这种专门惦记做康养事业了，上我来养老了呗，我这四季如春啊，东西便宜啊，你们上我们这来养老，我们专门整一些学校来去培训，让大家来去持证上岗啊，我们去跟北京社保跟什么这种社保去对接去，这块呢可能也会有一定的上升啊。在中国改进服务质量这个事呢，永远不可能靠行政命令，必须靠卷。有些人越说我们愿意卷这个生意，你交了这个钱以后我们再多领一点补贴，然后拿着这个补贴去跟你说啊，到我这儿可以打折啊，来吸引客源啊，卷上来以后持证的比例就会上升，服务质量就会上升。另外一头呢，慢慢的再把这个交费比例再提高一些，最后 0.3% 肯定是不够的，估计应该也会提到 1% 到 2% 左右，就是像日本那样。最后总结一下吧，第一个，老范已经上了，已经开始交了，而且应该交了几年了，用呢现在还没用上啊，老范现在全家人都不需要这东西，当然最好也是一直都不需要了。万一以后能够使上的时候呢，希望整个的服务质量已经提升了。现在呢，长户险开始去推，但是呢，很多问题还没有解决的方法，包括它这个资金池绝对会亏和现在人员缺口的问题啊，在等着往后如何一步一步的去改进吧。一边是我们缺550万护理人员，另外一边呢是每年有1000多万大学生毕业了以后找不着工作啊，也许过个3-5年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新的解决方法出来吧。如果您还在中国交着医保呢，这个基本上逃不掉啊，你就一定会去交这个长户险。除非你单独跑到那儿去跟人说我坚决不交，我就交医保不交长户险，你可以把它取消。但是不建议大家这么干啊。谁也背不住家里头人，包括您自己是不是未来有一天需要在床上躺个一天两天的啊，但是这说的不对啊，躺一天两天没法报销啊，躺6个月以上才可以开始报销这个东西。好啊，这就是咱们今天讲的故事，感谢大家收听，请朋友们点赞点小铃铛，参加 Discord 讨论群，也欢迎有兴趣有能力的朋友加入我们的付费频道，再见。